那么接下去经文还有一句，知自他取，这一句话很不好了解，这必定要把这个因缘论里面的头一首句诵把它列出来做帮助了解，才能够明白因缘论。这理论就是三界罗族菩萨所造的这一部论，为玄奘三藏所翻译的。他这一部论的开头第一首句诵啊，就是课本上有写的能力与能破，即是为物他，限量与比量，即是为自物。这一首句诵为因缘的总纲，全部因缘的总纲就在这里。因缘论的后文所有的解释就是说这一首句诵，以这一首句诵就是贯通到全部的因缘啊。因缘里面你要立宗，建立你的宗旨，例如刚才说的那个生死无常的这个宗，你要建立你的宗啊，这就是能力啊。能力有真能力、事能力，能破也有真能破、事能破。你看那个表，看黑板上画的表，能破也有真能破、事能破啊。这是就是能力与能破，即是为物他，即是病即，是就是说明这个能力有真能力、事能力，能破有真能破、事能破啊。这个事就是相字，就不正缺的啊。这个能力能破的用意啊，目标是完全为了物他，使对方了解，使彼对方了解，悟他使他人知道，悟他啊。限量与比量，即是为自悟，下面第二个表，量有真限量、事限量，比量有真比量、事比量，所以叫做限量与比量啊。即是为自悟，即是病即啊。这个限量比量里面包含真限量、真比量，是就是限量、是比量。这个完全为了自己自悟，就是你要建立宗跟人家辩论了，自己先建立你自己的正确的思想啊。例如说生死无常的这个思想，你自己要完全建立得起来，自己彻底明白，然后才能跟人家的辩论。自悟是指这个要跟人辩论的人自己要先体悟这个道理。那么把这个表看清楚之后啊，这八样东西画的线各个有四条，真的跟事的分别，真的才对，事的就不好，真的是正确的，事的就不正确的。那你跟人家辩论的时候，如果啊用事能力啊，用四比量、四限量，这个都要失败的啊。那你的宗旨建立是建立不起来了，所以这个不正确，不能用。那么把这个表看清楚之后，再对照经文啊。你们看这经文那个知自他取，知自他取，再对那个表就明白了啊。我用这个刮胡，用刮胡写这个经文的这个字句啊，知自他取呀、啊。要把它看作知自、知他、知取，就这样看啊。所以我在表上呢都加一个知字啊，那个知就一直灌下去，知自知道自己，知他知道他人，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了。知取就知道哪一种才是对的、正确的，我们也当采取，不正确的不能采取啊。所以这个悟他，这个他就是指的知他，这个知他就是指的悟他，使对方体悟我所建立的真理。例如说我这建立生死无常，这是我的宗旨，我这个建立的宗旨啊，这是真能力，这个叫做真能力。为什么呢？ 生是无常，我这个宗旨建立起来你是没有办法破的，没有办法破我啊，生一定是无常的，你没有办法把我破是变成常的，不可能。所以我这个所建立的宗啊是真能力啊，那么要破对方的生是常论，那我就是真能破，真正能破对方的这个生是常的论调是错误的。我建立生死无常是真能力，破对方的生死常论啊，对方说是生死常，这是错误的，我真正能够破止他啊，所以我这个建立真能力啊，就真正能够破止对方的生死常的这个论调，我这是对的啊，要使对方开悟啊，你说生死常是错的，我说生死无常才是对的，你遭到我的整个破执是不能建立起来的，就真能破除它，这是真的，这是自取，就取这一种。那个自悟就是经文里面的知自，知道自己，知己知彼啊，百战百胜。那么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建立的目标，自己的宗旨不明白，那你没有办法破除对方。所以我所建立的这个宗旨是啊，真正是真现量，也是真彼样，无论你拿哪一方面来说，我这都是对的，没有错误的。我这里不是事现量，也不是事彼量，这个所谓现量彼量之类啊，那要看全文了，不能再解释，讲得太多反而不明白。那么如果有因缘再去研究这个因明论，这只是要把这个知字知他自取，把它搞清楚就是了啊。自悟就是知自啊，就是自己要有把握，有自信，认为我所建立的完全是正确啊，不会被人所破的啊。那么如果你要破我，那你是四能破啊，因为我是这是真正的宗旨，你破不了的。我说明这个生死无常所作性故，我这个因由是完全正确的。我这个比方啊，如瓶，就是好像瓶子是所作性的，是无常的，是完全相通啊。假如你说是常的话，那又跟虚空一样，不必所作。可是你生是所作的，毕竟是无常的，虚空才是不必所作，那么它才可以叫做常。那么这个反面的比喻，你一可以一下子可以比对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知自知他。要取真能力、真能破、真现量、真彼量，这四样可以取，就知取，这个可以采取，可以用啊。那个四能力、四能破、四现量、四彼量，这是四就是不正确，像是而已，不正确的啊。既然是不正确，这个就不能用啊。这个所谓现量，就是当下看清楚，就是这样啊。例如我现前。我念这个面前有一个钟啊，我亲眼看到一点没错啊，这现量看到的。彼量虽然没有当下看到，但是比得出来可以知道啊。例如说啊，在墙外我们远远看去，墙外有烟啊，看到墙外的烟，知道墙外有火，彼量所知，有烟必定有火。不过这个时候，有的时候如果在山靠山的地方，有的时候也会不正确。例如说，假如墙外有雾升起来，雾跟烟差不多，实际上是雾升起来，你看作烟，那就变成此彼量了啊。所以这个彼量是不是正确，就要下功夫了。这个道理要研究因明的，不研究因明，这个道理没有办法明白。所以只是把想要把这个经文里面这一句话知自他取说清楚，所以呀、就把这个表，把这个几种量画出来做一个比方，我们说明这个经文上的意义。那么如果要深入要研究这个因明是很不好懂的啊、假如没有下一番功夫去学习呀、很不容易了解。而如果你要学习为师，毕竟要懂因明，不懂因明没有办法看成为师论， 不但是没有办法看《成规师论》，就是禅宗的中进录啊，永明元寿禅师所著的中进录，假如你不懂三支笔量也是看不懂啊。中进录里面就有很多用三支笔量去说明的，中音义处处有的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在学习佛法方面来讲，音明很重要，不懂音明没有办法辩论啊。所以如果是要学习这个论理学，要跟人家辩论的话，那你必定需要学习音明，音明学懂了，那你就能够辩才无碍啊，知字知他啊，知其那么知中知音知义，那么意义都能明白，那你建立的宗旨才会正确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这里唐朝时代的那个玄奘三藏啊，他到印度去学法相当大富盛名，就是他建立一个真唯识量。真唯识量只是一个啊这个中音义的三支笔量而已，他建立起来的这个真唯识量啊，没有人能破啊。当时所有的啊论理学家，无论是佛教外教，没有人能破他啊。由此玄奘三藏在印度啊声名大响的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玄奘三藏的了不起，就是他对这个音明论理学学习的非常的彻底。回来之后就传给他的弟子啊，窥基法师。几十年前，太虚大师提倡的佛学院呢，差不多都有讲音明，讲唯识必定要讲音明，不讲音明没有办法学习唯识。所以我在民国37年，慈航老法师来台湾，在中立圆光寺办学的时候，慈老他天天就是讲唯识，讲音明，音明唯识都是他自己讲，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音明少少学了一点点皮毛，知道一个大概。那么如果要深入的话，当然是还不够，要下一番功夫的。那么尤其这个音明方面呢，像这个音明大书里面的理论很深奥，很不容易了解，假如没有下一番功夫，不容易体悟的。这里就是因为说到这个论理学啊，那么你要弘扬佛法，要正说啊，讲经说法，成为正说，这些道理应当要懂的。所以四明正说经文总结说，假如这些道理你都懂了，你就可以跟人家辩论，这个叫做正说啊。如果你不懂得这些论理学，你跟人家辩论起来就会发生困难的啊。真正懂得跟人家理论辩论的人呢，他不多说话。如果你要跟人家辩论，你不要把自己的意见一下子整个搬出来，这样子你自己先落了人家的圈套，是必定要先听人家的，先听人家的，自己不要多说话。等到对方说完了，你用智慧加以思索考虑啊，那么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，那你抓住他的弱点错误的地方，才有办法来破止他。话讲太多了没用，讲多了反而发生错误，